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最近呢，媒体上似乎不怎么报道关于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示威游行这个事儿了，但是呢，这个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我们知道，从东到西，美国的大学的校园里面，很多的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自由啊，希望呢以色列撤兵啊等等。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大学呢就叫了警察，把一些学生抓起来了，让一些学生停课等等，对他们进行纪律处分，也都知道。但是呢，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事儿远远没有完呢？他现在出来了一个新的情况，好像这些学生该抓的抓，该停课的停课，该处分的处分，都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有，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用了清算这个字，清算总统，清算总统的儿子，清算美国的医疗官员，清算联邦的议员。现在新的一轮清算开始，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清算是什么意思。学生的示威游行暂时被控制了，但是现在来了叫做研究生的游行，而且是 rolling strike， 叫做滚动的游行。而注意，这次的用词是罢工 strike， 和之前的 protest 示威抗议不一样。这个就有两个故事要讲。首先，什么叫做大学的研究人员的罢工？他不是教授，他不是学生，他是什么人呢？在大学里有这样的一种人，叫做研究生、博士生、研究者。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你读研究生，尤其是你读博士的话，为了让你在经济上呢有一点补贴，学校会让你兼点课，去教点课，然后给你一个叫做兼职教课的一个经济的补贴，有点钱，根据你教的程度啊和这个课程的多少等等呢，是多少有点差距，但是这个也不无小补。是这些人现在在罢工，因为他不是学生了，他有工，所以他在罢工，他有工作要做。这个罢工的人，他们手里举着牌子，写的是 UAW， U United， A Academic， W Workers， 所以是联合学术的研究者。错，这三个字凑在这正好是这三个字，但是它不是。这三个字的真正的代表是 United Auto Workers， 是汽车工会。哇，你这个问题就来了，美国的大学研究生、助教怎么是汽车工会的成员呢？是的，只有工会可以下令罢工。学生的示威如果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是自发的话，接下来的这个滚动式的罢工是有组织的、有纲领的、有目的的，是由美国汽车工会组织的。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在罢什么工，诉求是什么；第二，为什么美国大学的这一些研究者们是汽车工会的会员，非常有意思。首先看他们的诉求，什么叫滚动式的罢工？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只说加利福尼亚州啊，来自于 UC Santa Cruz， 这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首先罢工已经抓了80多个人了。第二是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滚动嘛，就是你先就是此起彼伏啊，然后 UCLA 已经罢了，接下来 UC Davis罢过了，戴维斯这也是。然后本星期是什么呢？本星期是 UCSD， 就是圣地亚哥分校， UCSB 就是圣塔芭芭拉分校，和 UCI 就是尔湾分校，这些研究者们开始罢工，陆续的啊，就是滚动式的这样的罢工。他们的罢工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因为我要先介绍一下美国的罢工分私有机构、私人机构、私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美国的私人企业的罢工呢， 他这个劳工关系委员会是由联邦政府处理，这个请大家记住，私人企业联邦出面，你比如说波音公司啊什么这种大的，而公共的机构，当然 UC 就是加州大学，那肯定是公共机构，是由地方所处理。他们在签约的时候呢，都有叫做不得罢工的条款，因为你答应我不罢工，所以我才跟你签约，这个没问题，双方都同意，我提你给我加薪，我同意了，好，我不罢工啊，这是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有罢工呢？就是每一次你发现，包括好莱坞的演员工会、编剧工会，都是在那个合约到期的时候才罢工。就这个合约到期的时候，我提出新的条件，哎，对方说我不同意，哦，那我罢工。请注意是这个，所以罢工的情况，多数的情况，我甚至可以说是99%以上的都是福利和薪资。可是这一次，加州大学的这些研究者们的罢工和福利和薪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在清算大学派警察抓之前的学生，所以他们的诉求是这样的：第一，你要把之前的所有你抓的或者纪律处分的学生全部大赦，不要给他们任何的受过处分的记录，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保证校园的言论自由，允许人家去示威去。第三点就是把你们投资跟以色列的任何有关系的企业全部撤资，这是他们的基本的三项诉求。那么稍待会儿我就回答这个问题，这帮人为什么属于汽车工会，以及既然写了明确的规定说我不可以罢工，为什么你罢工，你是凭什么？
今日话题。
是的，这些大学的研究者们呢，他们罢工的理由是这样的，是说我们受到了 unfair labor practice 的迫害，或者是受到了这个影响，叫做不公平的劳工做法，这个构成罢工。是的，我们当年在跟你们签约的时候，尤其是2022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时候，就是2022年的呢，加州大学的这些研究者们，就是研究生啊、助教啊什么的，他们也罢工。那个时候因为是提高福利、提高薪资，确实他们薪水太低了，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养家糊口，还要交学费，所以呢，当时就答应了，签了一个合约，他们的薪水也涨了相当的多，福利也都改善了。但是当时那个合约当中有一句话说，合约履行期间不得罢工。那么现在的罢工在校方来说是构成违约，可是他们说了不对，因为不罢工那个条款呢只适合于薪资和福利，我不会在这个时间再去要求加薪了，因为你已经答应了嘛，咱们等下次合约到期的时候再说。可是你现在呢构成了叫做不公平的劳工做法。比如给大家举例，什么叫不公平劳工做法，说这个机构里面把一些年龄大的人给开除了或者解雇了，这个跟加薪没关系吧？男女不同工同酬，这个跟加薪没关系吧？这当时咱们合约上没有说你可以 男女不同工同酬吧？我这个合约跟你签的时候没有说你可以把年龄大的人开除吧，或者是解雇吧，对不对？没有说你可以老板可以骂人吧，等等，这个在合约叫 offensive comments， 就是对一个员工口出恶言，这个没有，那我当然可以罢。所以这一次他们的罢工理由是，我签了不罢工条款，但是你动了我的人，就是当时在学生示威的时候你抓的那个人，有我的人，你动了我的人，我就可以罢工。那么这个在加州的劳工关系委员会呢是怎么看呢？首先加州大学校方已经提出来说，哦，他们违约啊，说的是不罢工还罢工，但是加州的劳工关系委员会把加大给驳回去了，说不行，你这说法站不住脚。所以现在接下来怎么一个情况还要看啊。很快的回答一下，为什么这些人是汽车工会的成员 ？UAW United Auto Workers 这一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和贡献最大的一个工会，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工会，你必须得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是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它的最大的表现就是它让美国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一群人进入到了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的人数越多，它相对来说也就越稳定， UAW 他们的贡献就是让大量的蓝领工人进入到中产阶级，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打工的，光是在一个工厂里做电焊工啊，或者做工人是买不起房子的。但是由于 UAW 的不懈的努力，让这些主要是汽车制造商，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啊、克莱斯勒呀、菲亚特呀，汽车制造商 Caterpillar 重型机械制造商 John Deere， 这都是生产什么拖拉机啊、举重机啊这种大型的，他们的这个工会经过他们努力，让他们拿到了第一是叫做医疗保险，没有工会老板根本不给你医疗保险，让他们拿到一个东西叫退休金，也就是等我老了以后回到家以后我还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五几年哪有 401k 啊，对不对？同时也让在签约的时候让劳方让资方呢提供叫做根据通货膨胀而调节薪资，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发展和做出的贡献。但是后来到了70年代80年代呢，慢慢的工会的影响就减少了。他们的失败呢主要失败在这样的两个地方，首先是美国的南方他们想扩展到美国的南方，但是美国的南方啊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很多的私营机构呢，他们没有动力加入到工会去，这是南方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全球化的到来，工会没有能够拦截，首先八十年代没有拦截德国汽车、日本汽车进入到美国，或者是对美国的汽车业和工业的影响没有做到这个。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去这个工厂关闭啊，去中国啊等等，这些工会发现他们的势力也就渐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差不多是在30年代40年代，有一个小的工会叫做第65区 District 65，他们首先在纽约啊，他们发现了一个机会，他们就找这种小商家，人数并不多的这样的一些小的工厂和公司，他们去发展，他们以及发展一些学生让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到工厂工作。哦，这些学生毕业了以后到工厂一工作，发现哎呦，有这个工会好啊，工会有钱，我罢工还给钱呢，工会交的会费不太多，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保障，而且帮我争取福利。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一个工会叫 District 65，第65区这个工会呢，他们先从纽约大学发展，慢慢的被这个 UAW 注意到了，这个美国汽车工会，而汽车工会正好呢，慢慢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他们的势威，所以他们吸收了这个65，从而把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校园里面去，也就是今天的大学的这些罢工的人，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是汽车工会，而且汽车工会呢有雄厚的罢工资金，有8亿多美元的罢工资金。罢工基金就是你罢工，我还给你发钱。现在呢是罢工的话，每个礼拜一个罢工的人可以拿到400块钱，尽管不多，但是也算是能够聊以度日吧。这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工会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还是继续观察这个滚动式的罢工将会把美国，把我们加州的大学校园带向何方。